好，大家好啊！咁咧，今日我就把聲麻麻地啊，希望大家見諒下。好，今日嘅主題咧係權柄永存的神嚇。經文除咗剛才所讀嘅經文之外咧，其實仲包含咗但以理書第六章整章嘅經文嘅。當提到但以理書第六章咧，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噶啦。因為咧喺第六章嘅裏邊咧，有即係但以理被扔喺獅子坑嘅裏邊啦，一個非常戲劇性嘅神蹟啦，可能兒童主學學細細個都聽過啦嚇。其實咧呢一個神蹟咧係發生喺一個十分動盪嘅世界嘅裏邊嘅。嗰陣時咧，但以理其實已經喺佢個晚年，我諗起碼都九十幾歲嘅啦。在他人生裏面咧，經歷了很多嘅事情，包括咧，佢失去了國家啦，失去了國土啦，佢哋嘅聖殿被毀啦，佢自己同埋佢嘅人民咧，可能咧都要被掳到去一個新嘅地方，去到巴比倫嘅地方啊。去到之後又要經歷咧呢一個政權嘅交疊，由巴比倫統治就變成馬代波斯統治。在馬代波斯的初期咧，甚至乎咧部分嘅猶太人啊，亦都已經咧回歸到去耶路撒冷城噶啦。但係仍然有大部分嘅猶太人咧，仍然選擇留喺馬代波斯嘅地方。一個新王大流士上任，又會出現一個乜嘢新嘅境況呢？我諗喺急速變更的大時代，人生會否好像一個在巨浪裡面的舢板，任由這個海浪衝擊漂流，是不是好像人生無法這樣掌控，任你做些什麼的抉擇，其實都是難逃厄運呢？是不是好像這幅圖一樣？情況咧就好似今日咧有陣時好遠啊地方啊，有加沙嘅戰爭，有俄烏嘅戰爭。你會覺得咧唔應該發生，但係咧你亦都冇辦法阻止。不過好彩啊，太遠啊，對我哋好似冇乜影響。但係咧去到美伊戰爭嚇，雖然喺數千里之外，原來油價會飆升，我哋嘅電費會加價。原來咧，遠在日本嘅卡洛 B 薯片咧，都係嘅包裝都會變做黑白色。原來戰爭咧並唔係我哋想象中遠啊！更加個變遷可能係由一個嘅中美關稅戰，又或者咧 AI 嘅崛起，可以咧令到一個部門嘅消失，或者咧甚至乎整間公司嘅倒閉。最近睇新聞啊！大學畢業生的職位咧，三年就大跌了六成，即係冇咗大半已經啊！即係連大學生啊都係揾唔到工作。以前咧，大學好吃香的科目，好似近年好吃香的 IT 咁樣計，一下子咧好似變成咧無用武之地啊！被 AI 取代，被裁員啊！時代轉變之快咧，令我哋無論點樣選擇，都可能覺得咧自己會讀錯科、入錯行，真係唔知點選擇係嘛，好難選。就讓我哋咧翻到去但以理嘅時代，睇下喺個大時代嘅裏邊，睇睇神嘅作為。先看看一些小小的背景，但以理書第六章發生在馬代波斯王大流士，或者一些版本譯做大利烏王作王的時期，其實已經距離第一批被掳的猶太人，即是605年主前，已經相隔了83年，隔離了很久的時間。當時部分的以色列人已經回歸耶路撒冷城，開始建殿，不過咧佢哋唔係幾順利啦嚇，工程被阻啦、停工啦，以至咧先知哈該撒加利亞 鼓勵緊啲百姓咧重啟聖殿嘅建造。我諗喺呢一個情況底下，選擇留喺馬代波斯嘅猶太人，會唔會覺得神已經同埋嗰班回歸嘅猶太人一樣，回歸咗耶路撒冷城呢？離開咗呢一班留喺馬代波斯嘅猶太人呢？佢哋會唔會失去咗神嘅眷顧呢？好彩，神嘅恩典仍然喺樹，但以你咧90多歲嘅高齡，仍然咧執掌高位啊！相信咧呢個對猶太人嚟講都係非常重要嘅嚇，讓佢哋親身去感受咧神嘅眷顧。不過咧，但以你卻係陷喺一個殺身之禍嘅裏邊。今日咧就讓我哋去再睇睇但以理永喺獅子坑嘅事蹟。喺一個動盪嘅世界，本身已經人心惶惶，仲發生獅子坑嘅神蹟。究竟呢個神蹟係想話俾猶太人聽乜嘢嘅信息呢？是一個單純拯救一個領袖的神蹟，叫大家要堅持禱告，寧死不屈，還是有更重要的信息要表達呢？好，讓我們回去今天的經文。從第六章一開始，我們就知道但以理已經是三個總長的其中之一，聖經特登仲要強調佢係超乎其餘兩個總長，即係話咧喺波斯人嘅裏邊，由一個猶太人去掌管，一人之下管理整個嘅帝國。當但以理喺高位嘅裏邊，必然引嚟好多波斯人嘅嫉妒啦、不滿啦，於是咧呢班波斯人咧就尋找但以理嘅把柄。想控告他相信他們都很熟悉但以理的習慣，知道他的性格，知道他其實在工作上他是毫無過失，同時也都知道他持守神的律法，因此他們想在其中找他的把柄。於是乎咧，呢班唔係少略少數啊，係眾官員啦，包括總長啊、總督啊，好多人一齊咧去求王咧，去立一條禁令。佢話咧，30日之內咧，不理何人啊，若果喺王嘅以外向神明、向人求啲乜嘢，就必扔在獅子坑裏。我諗呢個禁令嘅目的咧，其實好簡單啊，應該都係新王上任要樹立一種嘅皇權，因為咧。唯有波斯王咧，先係最有權力嘅人，所以咧，所有人都要向呢個王去祈求，勝過咧一切人或者神明，係一種王權嘅宣示。我諗呢個禁令咧，本來嘅滋擾咧，其實唔應該好大嘅啫，因為比著我哋啦，係嘛？若果我哋真係要向神祈禱，我哋都唔需要出聲。內心祈禱就可以喎，係咪啊？唔影響到我哋嗬。不過但以理嘅反應咧就有啲奇怪啊！佢明知咧禁令已經簽署，佢咧仍然如常公開嘅祈禱，仲要照樣打開窗，雙膝跪地，像平常一樣。我哋不禁要諗，點解？但以你要堅持呢一種形式嘅禱告咧，呢個係咪舊約嘅要求？咁我係特登去翻查下聖經啦，係嘛？喺詩篇嘅裏面咧，唔少嘅經文咧都會提到早晨祈禱嘅。OK， 好似咧經文嘅嚇，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要陳明我的心思。係嘛？聖經入邊咧，亦都會有提到黑夜嘅禱告嘅。黑夜我要歌頌祈禱，賜我生命嘅神。亦都有早晚祈禱嘅。 佢話咧：早晨傳揚你嘅慈愛，每夜傳揚你嘅信實。一般嚟講咧，聖殿嘅獻祭就會有規定早晨、黃昏獻火祭。至於祈禱，其實咧有冇要求啊？佢係冇要求嘅，冇呢方面嘅要求嘅。喺詩篇嘅裏邊咧，我揾到一句啊。55篇第17節，佢話提到咧，晚上、早晨、中午祈禱係只得一句嘅啫。舊約中裏邊有三大嘅節期，佢係冇要求過一日三次嘅祈禱。其實舊約並冇對何時祈禱、點樣祈禱作出一個好明確嘅規定。至於禱告的方向，反而有講，因為所羅門王在獻殿禱告的裏面提到，若果百姓被掳到被掳之地，若向聖殿禱告，求耶和華垂聽、饒恕、赦免，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但以利就向著耶路撒冷祈禱。所以咧，但以你若要遵行呢一個禁令，其實都係好似我哋一樣易如反掌嘅。佢可以唔公開禱告，佢只要唔開槍，佢都可以如常咁跪著向耶路撒冷祈禱。即使開槍，佢都可以行入啲，唔俾人睇到。但係佢偏偏又要開槍，又要跪下，硬係就要公開展示。違反禁令，點解佢要對著幹？點解佢要刻意送死嘅？既然呢一個嘅形式嘅禱告根本唔係聖經嘅要求，只係佢個人嘅感動、個人嘅習慣喜好，點解佢要持守呢一種佢自己嘅信仰習慣，寧死不屈呢？如果要做猶太人的榜樣，反抗這個政權，他都不會做波斯的總長。難道他想所有其他的猶太人一起寧死不屈，一同犧牲，值得嗎？他的堅持可能只是他個人的選擇，向耶和華的堅持，只是捍衛緊一個30日短暫嘅公開祈禱權利，而呢個唔係神嘅要求，甚至乎冇提過係神一啲特別嘅感動，甚至呢個禁令其實根本連唔係王嘅心意，唔係一個國策永遠禁止人祈禱，只不過。明知是一個陷阱，或者我們會欣賞但以利的堅持，為所信寧死不屈，但是這個不必要的犧牲、不必要的選擇，不是適用於所有人的。於是他這樣去祈禱完，馬代波斯的官員立刻去指控但以理，就說猶大人但以理他不理王你，不遵守你簽署的禁令。他們的說話顯示呢，這班的馬代波斯人其實很排斥緊猶太人，指控緊但以理有損王權。當然這句話也有骨，同時提醒王，即使王欣賞但以理，連王都不能夠更改這個禁令。原來地上最有權力的波斯王都不能夠拯救但以理，很無奈地這個王只能將但以理扔在獅子坑裡面，因着他的無能為力， 王自己都加入祈祷。他盼望呢，你经常侍奉的神他必拯救你，将希望寄托在但以理的神身上。都挺有趣的，王自己违反了自己的禁令，打破了自己就是最有权力的人。去到次日的黎明，王的愿望成真，按但以理的说法，神的使者封住狮子的口，拯救了但以理。经文说他毫无损伤，因为他信靠他的神。我想这个的拯救是由掉他落才坑过黑已经发生，因为我想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人家被人掉落狮子坑，不用有狮子，只是掉落坑，不跌死都是神迹。不单如此，狮子坑的危机我想有点不同，你被一群饥饿的狮子围绕，即使掉落坑个黑你冇事，佢都系观察下啫，系咪？你仍然唔知道啲狮子几时想食你，于是乎咧，你留喺坑嘅里边，每一秒其实都系煎熬。可能你望住佢，佢又望住你，呢一晚嘅惊吓，我谂系几难顶嘅。但系经文就话俾我哋听，但以你咧仍然好信靠神。在我这个这样的绝境维持一个死亡的威胁的底下，他仍然信靠神。但是你知道自己这一次的危机是他选择底下的，是他自己选择而面对的危机，不是为了一些什么伟大的呼召，不是因为某些的使命而经历这个危机，不是为了要达成回归而冒险，又或者不是为了促成建殿而冒险，只是为他自己坚持他自己一个小小祈祷的习惯而面对这个危机。神会不会拯救？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有多少的犹豫呢？但是但以利知道，只要我在神面前是无辜，他就很放心地去信靠神。信靠不是等于必然获拯救，而是死就死吧，交托给神，一切交给神去决定。他的信靠没有被这班饥饿的狮子去动摇，最终 happy ending， 他毫发无损。他形容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神拯救了因他但以你自己的选择而面对的危机。Okay？ 神没同样，即神没有因为犹太人从前犯罪而撇弃他们，神没有因为犹太人被掳而撇弃他们。这件事更加是显示神没有因为犹太人选择留下，没有回归而撇弃他们。不单单是拯救但以理，更加是话给那班留在马代波斯的犹太人，无论你在耶路撒冷或者你留在马代波斯，神仍然与你同在，仍然看顾着你。即使地上的波斯王都无力拯救，神却是可以。神的权柄超越一切地上的王。其实我们在动荡多变的世界里面，经常都面对不同的抉择。不是每一个抉择都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神给我们的使命。有时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习惯、性格、喜好，好像但以你自己的选择。甚至有时我们会有错误的选择。神不是只是看顾那些英雄人物， 不只是看顾那些领袖，不只是看顾那些回应呼召的人，更加同样是看顾不同选择的人。他看顾每一个愿意信靠他的人，这个才是重点。就好像即那班没有回归的犹太人，只要他们信靠神，仍然看顾。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在新中国诞生前，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其实是不足100万的。在1954年就成立三自教会，当时有黄明道、魏托星等等去反对三自，为了为这个原因而坐监的。我想成为很多信徒的一些英雄的人物。但是神是不是只看顾英雄人物，看顾一些站出来反对的人？其实无论你怎样选择，只要你仍然持守信仰，仍然信靠神，神亦都仍然看顾你。当时亦都有很多隐藏的信徒继续持守他的信仰，继续去传福音暗中。亦当然同时亦都有一部分的信徒不是选择隐藏，而是选择加入三自教会。当然不加入三自教会的信徒好像销声匿迹，加上政权对宗教，当时是对宗教团体的打压，驱逐宣教士，可能很多的外国人都会以为中国的信徒会必然减少甚至乎消失。但是去到2000年改革开放之后，按一些非官方的统计，加连教会人数是由保守的2000万去到最乐观的1.5亿。当然保守的数字是较为可靠，但无论怎样，这个增长都是惊人的。但看另一边，三自教会的人数同样是持续增加。最新官方的数字2018年都不是新，很新的了，已经去到3800万。你会见到在逆境底下，受禁止打压的情况下，基督徒的人数无论是加连教会或者三自都有显著的增长。原来无论你怎样去选择，只要你持守你的信仰，信靠神，神都是继续是祝福的。圣经的里面，其实在北国阿哈王作王期间，当时是盛行敬拜巴力。当然我们很喜欢说先知以利亚对抗巴力先知，英雄故事，但同时亦都有很多隐藏7000人是未向巴力屈膝的。有人对抗，有人隐藏，不同的选择，无论是对抗、隐藏、顺命，没有东西可以阻止我们心中对神的信靠。神仍然在看顾着每一个信靠的人。我想人生有无数那么多的选择，神不是只是祝福一条路，你选了这条路就我祝福你，你不选这条路没得翻身，是吧？不是这样。神的祝福是祝福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信靠他的人选的每一条路都是有神祝福的。当然你要承担你选择的后果，但是无论你选择什么的路，神都是陪你走过。我们面对动荡快速改变的世界，我们读书会选错科，找工会选错工，入行会选错行，连选配偶都可能选错人。有时我们的抉择会引致很多不良的后果，承担后果。不过无论你有什么抉择，只要你继续去信靠神， 记住他会陪你走过，无论你在哪一度，耶路撒冷城、马代波斯地方、巴比伦地方，他仍然看顾你，就好像看顾这班没有回归的犹太人，亦都同时看顾着回归的犹太人。最后呢，波斯王呢就见证了这个神的大能拯救之后呢，他就传旨赞美神。刚才都读过，我再读一部分。但以你的神，都要在但以你的神面前战惊畏惧，因为他是活的神，永远长存，他的国度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庇护搭救，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但以你脱离狮子的口。我想不单单是波斯王去赞美神，其实早在秘掳初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当他从这个火窑去拯救但以利的三个朋友的时候，他都赞美神。他说神是应当称颂的，神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都是倚靠他的仆人，因为没有别神能像这样施行拯救。在但以利异常长寿的一生，异常这样长地去掌管高位，横跨两个帝国巴比伦和马代波斯，横跨两个王，其实不止两个王，中间还有很多个王，尼布甲尼撒和大流士，将犹太人秘掳的两个重要时刻，包括秘掳的初期去到建殿复工的时期，用两个很相似的神迹，好像一个括弧这样，将整段的历史，重要关键的历史圈了出来。这班秘掳的犹太人一直都在耶和华的掌管底下，由秘掳去到回归石建殿，无论中间经历了多少的变迁，无论你怎样去选择，信靠神的人一直都在耶和华的掌管底下、看顾底下。我想对我们来说，大流士的赞美好像没什么特别，我们的主祷文很多时候都这样赞美神，是不是？不过对于犹太人来说，面对亡国、失去国土、失去圣殿、失去一切敬拜生活，三次被掳，陷入了神被打败的疑惑，被神撇弃的疑惑，神回归耶城的疑惑，他们就未必是这样看。两个神迹显示呢，耶和华的神权胜过王权，胜过这两个的帝国，没有被打败。神掌管历史，掌管帝国的兴衰，连王都不能够拯救的，神却是可以。大流士的赞美甚至乎是打破了犹太人的一切的疑惑。当犹太人以为神撇弃我们了，再没有神同在的时候，大流士说他是永活的神，永远长存，神没有走。当犹太人以为亡国了，大流士说神的国度永不败坏。不单如此，神权更加是权柄永存，胜过一切的王权。这种的赞美岂不是恰恰帮助犹太人打破了他们心里面的所有的疑惑吗？ 最后用一幅图来做总结，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身处在巨浪的里面任意漂流，但是其实我们的心态会不会好像这班的犹太人那样以为，但其实就是神在背后一直控制着你，你以为无可匹敌的巨浪。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无时无刻的看顾，藉着但以利的神迹，纵使这个是但以利自己小小的坚持，一直有小小的选择，你都没有轻看。当他信靠你的时候，你就伸出援手去拯救他。你更加告诉每一个当代的犹太人听，你从来都没有走过，纵然你们留下，仍然在神的看顾底下。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深信我们今天纵然面对很多的变迁，可能会没了份工，可能会感到彷徨，可能后悔自己做的一些选择，又甚至乎有时候我们选择困难，不知道怎么选择，因为我们没办法有任何的把握将来会怎样变。但我们深信无论时代怎样变，怎样去走，当我们信靠你，你就是陪我们一日就走过。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